埃及记，请我们读第五章。出埃及记第五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四节，请大家一同来读。后来，摩西亚人对法老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：如果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，法老说：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他们说：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、刀兵攻击我们。”埃及王对他们说：“摩西亚人，你们为什么向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”又说：“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尽叫他们卸下担子。”当天法老吩咐普通的和官长说：“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今年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不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百姓做的功夫加在自己的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信我的言语。”诸公的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：“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吧。但你们工业不可减少，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这些当作草。”诸公的妻子说：“你们一天当一天还一天的工，比先前有草一样。”法老诸公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：“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，完你们的工作呢？”我们再读第八章二十节读到三十二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，法老来到你边，你站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：耶和华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我要叫全地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与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，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，都要满了全地的苍蝇。当那日，我就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使那里没有全地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的神奇。”好，我们再读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二节。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：“你们去，在这里祭祀你们的神吧。”摩西说：“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若把耶和华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鞭刀打死我们吗？我们要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。”法老说：“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这样子的很远，请你们为我祈祷。”摩西说：“我要出去求耶和华，使神奇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臣仆，并法老的百姓。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，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”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叫神奇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，并他的百姓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这一次法老又硬了心，不容百姓去。我们的九章十三节的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，到面前对他说：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因为这一次，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，与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过我的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其实我叫你臣立，是这样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施舍，不容他们去吗？”好，我们再读第十章。第一节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进去见法老，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， 不要带他们中间写我这些神迹，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，我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，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，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们注意七节到十一节，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：“这人为我们的网罗掉到几时呢？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。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于是摩西亚人被召回来见法老，法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神，但那要去的是谁呢？”摩西说：“我们要和我们老的、少的儿子、女儿同去。”且把羊群、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不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法老对他们说：“我容你们在你们和你们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。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，不可都去。你们这壮丁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”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第十一章第一节、第一节。到第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，他容你百姓，我要追逐你们，你都从这里出去。你们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人更叫你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眼中看为极大。”若是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应该把所有第五章到第十一章都读过。在这里，摩西所记载法老和他征战的情形记得非常逼真，而且我们读的时候从里面发现许多属灵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上次我们说过，当摩西他在何烈山见了神的异象之后，他受了那个严重的托付，要把神的儿女从埃及地领出来到迦南地去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埃及地法老的手下，他们得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奴役以色列人，他们利用以色列人，他们叫以色列人做苦工，而他们所出的一切产品，他们劳力所得的，都是为了埃及王，为了法老，在那里建造两座极货城，为了要叫法老的财富增加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这一个世界并不是不喜欢我们有任何的力量或任何东西能够来出产，而他要叫我们所得的都归给仇敌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世界上的压力要把神的儿女留在那些物质所看得见、眼睛所看得见、心里所想得到那些物质的东西中间，而对于属灵的事情失掉兴趣，对属灵的事情没有认识。弟兄姊妹们，最可怕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女他在埃及的光景里面，而不知道他在地上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，价值是什么。所以很多人他们劳碌终身，一辈子这样做工过了，然后来晚年和他发现虚空，因为什么都没有得着。更有些人他们就发现，我们生命中什么也没带来，死的时候也不能留下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也不能带去。对了，世界的光景正是这样，因为这一个世界原来就落在虚空之下，而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，不过是客旅，我们在地上不过经过而已，而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所有的利益都是在将来，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这个名字它叫做神的君王，而神的君王在埃及，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，说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从天的地位降到地上来了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属天的托付和一切属灵的意义，而只在眼前所看得见、所摸得着、属地的、属物质的、属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极可怕一件事情。神的儿女已经从一个属天的地位落到属灵的地位里面。若是神不拯救，这个世界就把神的儿女吞吃了，吞吃了神儿女所有的智慧、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一切的资源，把神的儿女都吞吃在世界里面。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这一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吞吃神的儿女。后来你所有一切复活的价值都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无论怎样做，这个价值都是属地的。不管你去，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你所有服务的代价都在地上，你不能把它带到天上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世界的压力就是这样， 叫人只注意眼前，叫人只注意物质，叫人只注意地上，而发现他们一生的劳碌代价都留在地上，不能得，不能得，不能带去。又能当摩西看见神的异象，听见神的启示，他要把神的儿女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叫他们在何烈山侍奉神，叫他们要带到迦南地去，在那里流奶与蜜，受到我们属灵的祝福，在这里基督一切的丰满，成为神儿女的享受，并且成为神儿女的产业。只有迦南地是以色列人，埃及地永远不会是以色列人，因为神的应许要把迦南留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，而以色列是一个属天的族类，从亚伯拉罕出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属天的子孙要得到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。我们这些属乎主的人，我们是教会，我们所得的产业乃是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是我们的祝福，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恩典，是我们的道路，是我们所有的产业。所以大卫说，我的好处不在神之外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大卫是看见属灵祝福的人，他做的产业不是指着他在地上那些王位、那些权威、权势、那些利益而已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看见神的异象的时候，他知道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产业，基督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产业。而这里他说，经过一大的征战，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拯救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从第五章到第九章，一直到第十三章，这里大的征战。而今天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无论知道或者不知道，都在那个征战里面。而征战的对象是什么？这里摩西和法老真人，而我们所处的地位，主耶稣和撒旦真得我们。神的儿女是神的产业。仇敌不把他把他霸占领，弟兄姊妹们，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，而我们自己身上征战对象、征战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人。在这里，摩西和法老真人他们交代的点是什么？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以色列百姓完全从埃及出去的时候，摩西才能宣告神的得胜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当神的儿女从世界属地的地位里面离开，被神放在天上。在天上享受神的产业，这才是神所宣告的得胜。而弟兄姊妹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这里这个世界的压力，哦，你看这里说这个话，他说耶和华是谁？他说谁是耶和华叫我让一个人去呢？弟兄姊妹，不仅这里说出法老的傲慢，而且说到那个最最厉害的事情，他否认神，否认主耶稣的地位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在地上头一个征战。乃是神和撒旦征战，而撒旦要用一切的方法蒙蔽神的儿女，并且叫神的儿女不认识神，不仅不认识，否认神在他们身上的地位，否认神是他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耶和华是谁？这句话多么傲慢！我们今天在这里，不仅是常常在不信主人中间听见这样的话，他们拿这个做挑战，他们不承认神，甚至有人说神已经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不是讲神学上的问题。那些他们落在虚空里面，而背后有大的力量，撒旦。撒旦的话，你看在这里法老讲的话里面，我们拿今天事情来对照，法老早就不在了，但这些话还在。法老早就已经灭亡了，这些说话的背后的力量还在。这个力量是什么？就是撒旦的阴符的力量。而我们常常听见这个话，耶和华是谁？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传过福音？正在传福音时，常常人否认主耶稣的名。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怪那些人否认主的名，因为在背后的仇敌征战的力量，他们否认主的名。不仅这样，第二步，他叫他们加重压力，不仅不让以色列人走，而且叫他们做苦工。从前把草给他们，叫他们做砖，草是没有的，砖要如数交纳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一听见这话就知道遭遇祸患了。每一个人听见这话都遭遇祸患，知道遭遇祸患。而这是什么？他说他叫他们说，若是这样，他们就没有空余的时间来思想神。所以他说，不叫他们听虚谎的言语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界的霸占厉害在什么地方？他叫我们不断的忙碌，不断的忙碌，一直的做工，一直的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我们请他们聚会，他说没有时间，听过这话没有？我想作为我们之间没有时间，都是这样话，
我有时间去，哎呦，我忙得要命，又要上学，又要做功课，又要打工，还要……
你就是一个弱势。你活在世界上面，世界上最大的本领就叫你不断的忙碌，不断的忙碌。你觉得你在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，而这里头你背后的原则是什么？大家你就没有时间思想神，叫他们不听虚谎的言语。以色列人一天做完工了，他们回到家里，摩西向他们说话，说到神的恩典，他们众人在那敬拜神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若是工作太忙碌，哦，没有时间来聚会，家庭聚会没有时间了、啊，我实在晚上回来太晚了。6点半才下班，到家已经7点钟了，还不去吃饭，没有时间聚会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们，不怪弟兄姊妹们这样忙碌，但是你要明白背后撒旦的力量，他就是要叫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神，没有时间来思想神，没有时间从神的面前得到应当有的祝福和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他用的话叫什么？叫他们不听虚谎的言语。他说我们信的神虚谎的神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神不是虚谎的。那我们在这就要认识撒旦背后力量太大，他的诡计太高明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说这些话，就是我知道弟兄姊妹们生活劳苦里面，对于劳苦，我们十分同情。对于劳苦背后的压力，我们绝对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也经过劳苦，我也经过忙碌的时候，一天16小时在学校里面做事，剩下8个钟头睡觉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对于聚会，对于追求主的事情。从来不放松，主蒙要懂得怜悯，在那些日子中间，无论怎样劳苦，无论怎样愁烦，总是要来到主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位弟兄姓余，他是在年轻里面做厂长，而非常非常的忙碌。他是在军界里面的，所以他上面军官来巡查，看他的年轻厂。他是一个出名的基督徒，无论多忙，到处都是传福音。无论多忙，一定要聚会。人家是礼拜天定的聚个会，一个礼拜聚一次会。他是天天聚会，所以他的厂长就是他的司令就在开玩笑，他说：“于某人呐、啊，我看你啊这么忙这么累，我说你不要天天聚会了，人家都做礼拜，你做日拜，什么意思嘛？”那个弟兄就说：“报告司令，他说人家做礼拜，因为他们没有我这么忙，我做日拜，因为我天天忙。我若是忙，我若不来聚会，我就死了。”我若聚会，我才能有力量，才有生命，才能够天天来做事。司令跟他讲，对我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只要你好好做事，做不完。”对对对，你要知道你背后的力量。他那些人不断的忙碌，忙碌的目的是什么？夺取神的时间，夺取我们和神当中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清楚这件事情，我们要非常谨慎安排我们的时间。虽然我们一样忙碌，但是求主给我们心愿，主我们来心愿。主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叫我们知道怎样与你同在，他们的话说叫他们没有功夫听这些虚谎的言语。不仅这样，他们还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你们说祭司耶和华。哦，你就在那边，当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遇见多少的压力。他们说你是懒惰的，所以你不喜欢做事情，要去侍奉神。他们为了侍奉神更忙碌，他们的眼光说你们是懒惰的，不去做这些地上事情，他们觉得你们偷懒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真是懒惰的，那我们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但是若是我们为了侍奉神而忙碌，他们不知道我们侍奉的是谁，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。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成就一切的救恩，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牵出来，把我们放进他爱子光的国中，并且哦，在基督里一切的美。一切的不满，一切的祝福，一切的喜乐，他们所不知道的。哦，当我们正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充满了圣灵的膏油和恩典。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得到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撒旦从你的一眼就说：“那些人偷懒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。”所以说，容你们去祭司耶和华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不知道，不仅不知道，所以叫他们自己以为是懒惰的。哦，若是有些人信心软弱。真的，我们应该好好做工，为什么要去侍奉神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背后投你的力量。所以从第6章开始，第5章说到投敌对神工作的拦阻，第6章神就再对摩西启示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神的儿女脱离那个投敌的辖制，力量是什么？不是我们的励志， 不是我们的劝勉，不是我们的教导，而是神自己亲自向以色列人显现，亲自向他们说话，并且把那个福音的标杆和意象启示在他们里面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当第五章从摩西去对法老说话之后，撒旦的力量，法老的力量加倍的控制以色列人，而他摩西到神面前说，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怎样拯救他们？就先要让他们看见那荣耀的标杆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要带我们进入基督的丰满里面。叫我们随时与主同在，接受他的恩典，接受他的生命，接受他自己的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会有那个科目要进到基督里面。这里以色列人若是没有那个科目，摩西怎么带他们出去啊？摩西击打法老，但是以色列不要走。你想这问题多严重？仇敌让他打败了，在那里不肯行动。弟兄姊妹不要笑，我们今天的光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仇敌。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却没有那个科目，没有那个愿望，也不愿意来亲近。在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神一次对一次做工在摩西身上？为什么摩西一次一次击打法老？为什么鬼一次把他打败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智慧。神用这些工作，神用他的奇迹来击打埃及地，他叫这埃及地的神迹多起来。为什么多？每一次击打，他叫神的儿女看见神是神。第二，叫神的儿女和以色列百姓和埃及人分辨别出来。第三，他要叫法老的力量一步一步一步被击打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用异象启示摩西，摩西的眼睛不会看错，他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。当他实际往前的时候，他用十次的灾殃击打埃及地，击打法老。而这十次的埃殃，他的灾殃，他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叫人明白，这是神的手段。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那里就说，那些行法术的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。弟兄姊妹，怎么样叫做神的手段呢？神的手段，当他开始击打法老的时候，他叫那个尼罗河里血都变成水。而我们当时说过，这个水是尼罗河，是埃及人一切养生的盼望，而这里变成了血。死亡充满在他们中间，弟兄姊妹们，埃及尼罗河，他说河水满了七天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不仅水变成血是神的工作，并且在河里只满了七天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他虽然用神迹奇事写出他的工作来，但他只叫河水满七天，啊，七天过以后，水去掉了，血去掉了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神不把手稍微放松，所有一切埃及生命都要灭亡。神是充满怜悯的神，每一次神做工的时候，他一直盼望人心悔改，一直盼望法老回头，一直盼望法老转变过来。而多少次法老也好像要转变过来，背后的撒旦力量又进，法老又变成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样知道这是神的工作？为什么神用这些灾殃击打他们？这里他们说要叫他们知道，没有神像耶和华你我们的神。天上地上没有别的神像这样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神做工的目的，神用灾殃击打法老，为了要叫人认识他是谁。他说叫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手段。当法老一次一次抵挡神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我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他说我叫你存活在地上。”他说。我若用伸手用瘟疫攻击百姓，你的百姓和你和你的百姓早就从地上屠灭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有力量，能把地上一切不属于他的赶出去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所要做的，乃是一次又一次借着这些灾殃击打，叫法老认识。他说：“其实我叫你存立，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必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知道。当最后以色列出百姓之后，在出埃及之后，他们所夸的是什么？他们所谈的名字是什么？在迦南地，所有一切族的力量都知道。他说：“耶和华怎样的埃及地，在所安田行奇事，显神迹，用着你们主的名传遍了天下。借着埃及法老的抵抗，他的刚硬，神的名反而大大得到荣耀。用着你们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也是这样。”
遇见灾难，遇见痛苦，遇见许多的祸患。而弟兄姊妹们，为了要叫人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而在一切患难中间，神的力量胜过那些灾难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遇见这些痛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这些灾殃临到我们，为了要叫神的名显出来。神允许仇敌在地上猖狂，而叫人认识他是神。弟兄姊妹们的心愿是一样，圣愿主还是一样。随着已经完成的救恩，他却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。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不求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向父祷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基督徒和世人的分别。在我们里面，仇敌的力量已经失败了；在我们里面，仇敌已经没有地位了；在外面，有很多的压力来压我们，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工作上的压力，还有用许多灾殃来叫我们没有办法来脱离这个捆绑。弟兄姊妹们，主的祷告也是这样，不求我们脱离埃及，不求我们脱离世界，只求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并且弟兄姊妹们，主也明明说，在地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苦难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世界和属灵的力量对到的时候，都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蒙神拯救的一般百姓。而在这里，仇敌所做在世界上一切压力，为了显明神的名，为了叫神的名得的荣耀，为了叫人看见这帮以色列百姓因为神的缘故，他们的生命和世人不同。所以神在每一次做工 做神迹里面，每一个神迹，神都说要叫我的百姓和他们分别出来。他说在歌山地没有苍蝇。弟兄姊妹们，许多人讲的这十个灾是什么，每一次它预表什么。今天我们不说这些问题，在那些工作的背后，神明显的话说，当这些神迹显明出来之后，就叫人知道，叫以色列的百姓也知道，叫埃及人也知道，他们和以色列人有分别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埃及人的百姓都给冰雹打死了，以色列百姓的那个身躯，埃及的身躯都给冰雹打死，以色列的牲畜却没有一个死掉。弟兄姊妹们，当那些日子歌山地都全，当埃及全地都遍满黑暗的时候，只有歌山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都说到属灵意义，光说到我们和世人分别。当世人落在一片黑暗里面的时候，只有神的儿女有光。这个光不仅在外面，这个光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能够受神引导，蒙神带领，和世人迥然不同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神迹要显明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不同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神都这样做事，对我是更加这样。当神借着那个长子的灾祸叫以色列出离埃及的时候，他说要叫我的百姓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好像这是一堆一盘都是沙子一样。主耶稣的死帖，那些沙子里面有铁砂，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玩这个东西，玩这些事情，一堆沙子在那里，拿个磁铁你摇一摇，上面沾了好多沙子，这些沙子都是铁砂，有磁受能够受磁石的感染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百姓就算这样，每一次我们好像虽然已经和世人混在一起，再没有分别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当时的护照一来了之后，那些里面有神生命的人，他们今天这个护照起来了，他们离开世界的捆绑，他们站在神。每一个时代都这样，不仅当初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是这样，自我而来，他们一下子离开巴比伦的捆绑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工作永远这样。我们神的儿女和世人有分别，可能我们已经慢慢丢弃了分别，可能我们慢慢已经和世人同化了。像埃及在以色列的埃及，多少世代下来，他们和埃及再没有分别，但是神一呼叫，他们就出来。当神一做工作，对于基本生命上分别就不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这话很实在的。如果说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救恩，已经听了福音，已经得救了，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根本对于跟人生活也没有分别，他们也一样在犯罪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受到主的爱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了反应；当你受到主的恩典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了反应；当你受到主在寻找他的时候，它里面有反应。当你做到主一样在每件事情上的扶持他、保守他的，他里面有福气，不像那些没有主生命的人一样。因此，神的儿女无论软弱到什么地方，都是神的儿女，不能改变这件事情。而神的工作， 借着他的恩典吸引我们，借他慈爱吸引我们，借他说管教我们，借他的能力极大抽离，要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出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在十世纪的时候，有些人他们因着缺少粮食到摩亚地去，留在这里面记载。但是虽然到了摩亚地，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在摩亚寄居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再软弱，他是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无论再失败，我们蒙了主恩典，主永远不会丢弃我们。从大到小，每一个都要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都要从埃及地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何等恩典，何等的善良，何等的慈爱，主向着我们永远不改变。不仅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叫以色列人和埃及分别出来，并且这里神借着那些他的手段来击打法老。哦，在这里法老的表现，他一直击打法老，用十个灾殃来击打法老。到后来，那些埃及的厨师说：“埃及的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有的人在仇敌的背后，那个邪灵的攻，邪灵也知道主已经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圣经里面，他讲过那个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败坏了掌权的，就是魔鬼，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罪的奴仆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的工作已经败坏一切仇敌所做的，仇敌想要用罪来玷污神的儿女，但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已经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仇敌用各样方法来霸占神的儿女。在弟兄姊妹们，神已经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仇敌用这样死亡的因素来控制神的儿女，但是他用生命回答一切的问题。所以约翰一书那句话他说：“一切神所做的，他都除去 ，undo， 他都把一切仇敌所做的都除去。无论他做了什么，谎言的灵已经进到人里面，但是主把真理赐给我们。我们已经在黑暗里面蒙蔽，看不见神。神就是光，他要除去一切黑暗。”仇敌把恨放在人的里面，但神说神就是爱，就是每一件主所做的事情都会仇敌所做。而这一个神所做的，已经把埃及、把仇敌一切事情都已经去掉，都已经除去，败坏一切掌权。因为有的人们，仇敌手中有权柄，他来败坏人，但是神说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仇敌的力量已经被神除去。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摩西拿了杖去行神迹去击打法老王的时候，仇敌的力量都一步一步一步退下，一步一步一步退下，一步一步往回。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他讲撒旦很厉害，第一他否认神的名，第二当那些当尼罗河也满了血水之后，他说法老说他也不放在心上，他说他就一定要完工，他也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。好像仇敌开始能够忽略神的工作和他的力量，而仇敌一而但最后最后都退出往后退下去。而法老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他的态度一直是刚硬，一直是刚硬，不惧怕神，而且他一直是固执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乃是得胜的神。撒母耳记里面说，神使人得胜。他说，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起来与你。神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主耶稣的力量，他叫掳掠一切仇敌的力量，所以撒旦就节节败退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，摩西要求法老准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地区到迦南祭祀神，但是当仇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不许以色列人去。那后来他说：“你们可以祭祀神。”就在原地祭祀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事情，在属灵征战上面，要求你就征战全营，要求你就一路败退。但是你若和仇敌妥协，你就不能征战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摩西在这里，当他要把以色列带出去的时候，仇敌用种种的建议，那些建议都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妥协。撒旦一直会做妥协的工作，但是神的儿女若是和撒旦妥协，再没有定位，永远不能一路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
一开始，然后他灾殃大的时候，法老受不了了，他就说：“你们可以祭祀，就在原地祭祀，不要走得很远。”
他开始说：“就在埃及地祭祀。”
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这样一情形。埃及地，我们说过，一切属天、一切属地的组织和属地的世界。他说：“你们可以祭祀神，为什么不能祭祀神呢？这里有许多宗教，你们一样和中国我们宗教一样才能祭祀神。”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弄错了，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听见神的道路，没有认识神的旨意，他没有听见福音，他们以为所有宗教都一样的，所有的宗教都一样，所以他们就说就留在原地祭祀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底要把那个属天的地位，把宗教，把整个基督教的势力，把整个神的救恩变成了那个属地组织而已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是很容易明白，我们也一样信耶稣，我们一样也知道这些是救主，但是许多时候仇敌进到教会里面，叫人以为教会不过是组织，叫人以为教会不过是人的聚集而已，叫人以为教会不过是在地上一个设立的机构而已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有许多的工作，还有慈善事业，有各种医院，有各种学校，所以到处人都听见教会的名字。弟兄姊妹们，真实的教会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若是蒙了主的拯救，不一定就在教会之中。我们可能人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的表现，我们所认识的主，我们所有追求，都是属地的。这一个就叫在原地侍奉，好像已经进入教会里面，而却在一个属地的组织里面。你只要是属地的组织，他就有机会来得着你。教会有人以为啊，这个教会是，所以有些人在讨论教会的这个怎样构成的。有些人说教会应该是牧师领头的，有人教会长老执事领头的，有些教会应该是会众领头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讲论都在属灵的范围里面，都不是真正教会。因为真正教会的一部分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它是属天主的地位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若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，是那充满万有的时候充满的。若是这样，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物质东西来设立教会。教会这样让主耶稣充满的，你若不被主耶稣充满，你没有被充满的部分就不在教会里面。教会是基督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若是我们人只有一个组织，只有一些凳子、一些桌子、一些人，没有被基督充满，不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撒旦法老的力量很厉害，他说你们就在原地侍奉，你们也可以在那组织一个团体，叫做以色列人的教会，或者以色列人团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切都是属地的，只要他们留在原地侍奉，埃及的方法、埃及的座位都必定会进来，没有了真实的见证。所以摩西说：“不，我们要到旷野去，要走三年路程，因为我们不能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你们面前献为祭。埃及人厌恶是什么？他们献祭什么？”当以色列人进在迦南的时候，就看见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牛羊来守节，而牛羊有血，当他们献祭时有血，而埃及人厌恶这些血，他们以为他们是文明的，他们以为他们宗教是高明的，没有血。但这个东西呢，按照神的启示，若不借着血，我们罪就不能除去。当这里说到摩西说要让埃及人所厌恶的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哦，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舍命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福音在许多人身上绊倒了。他们说你们宗教太残忍了，为什么主耶稣要死要流血？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不认识一件事情：若不记得血，没有人能到神的面前来。这一个是那些按照天人的好人、天人的想法都不能接受的，他们厌恶这一个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不仅要把以色列带出去，他拿人所厌恶的来侍奉神。什么叫人所厌恶的？主耶稣被人轻看的，被人羞辱的，被人拒绝的。主耶稣是说，在我却是荣耀。这个十字架人看羞辱是轻看的，在我却是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所看见的是人所看不见的，他们以为所喜欢的是神所厌恶的。他们所厌恶的，在神眼中看得极为宝贵。那些牛羊的血，说出主耶稣为我们拯救的救恩。不仅这样， 说我们要到旷野去向耶和华求经。哦，摩西法老不肯。法老说你们不要走得很远。然后他说你们是谁去侍奉呢？摩西说我们的老的少的妇人孩子儿女们连我们的牛羊都要出去。法老说不要。他说你们若再出去我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。生气了，他不愿意他们都离开。他说只有你们壮年人去侍奉就好了。于是为什么壮年人去了一半还留在埃及，只要他们家留在埃及，他更还在埃及。所以他若是去了，他一定还要回来。因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这样。好，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以前在巴布罗的地方，他跟他带了两个人，一个在美国境内上班，一个在加拿大上班，就隔一条河，很容易。所以每天早上他开车去，到经过这个移民官检察官出去，晚上就回来。那移民官都认识他，因为他的根在美国，他跑不掉。他虽然在加拿大做事，他的根在美国，他的家在美国，他的太太在美国，他所有生活都在美国，连买的菜吃的东西，加拿大运来放在美国去吃，加拿大牛肉比较便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只要家在这里，他就走不了。我离开这里，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脚踩在地上，他的心仰望天上的时候，脚没有离开地。所以一面每个礼拜天来聚会，哎呀，主耶稣真是爱我，我真是爱主耶稣。撕下他的生活，完全在属地的捆绑里面，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。虽然人看见他，哦，很好，他每天来聚会，只有主知道，主你知道，他的根留在地上。所以他虽然去了，他要回来的。他虽然每个礼拜天聚会不要紧的，有六天时间是在撒旦手里的。就是我们是这样。而这里说，摩西说不，我们都要出去。啊，一步一步。到底我们长发老说什么？你们人可以去，谁去留下来？牛和羊不要带走。这怎么听摩西说？我们到了旷野，还不知道要向什么，怎么向耶和华投敌？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要带着一顺序？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些顺序为我们舍兵流血来祭祀神，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投敌的工作，你可以去聚会。你也可以好像有属灵生活，但是在你里面没有基督，就是这句话很严重。没有牛羊，没有奉献的东西，没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很多的时候主耶稣特脱离掉我们做这件事情，他也叫我们好像是去侍奉的看望。比如说我们去看望一个弟兄，这是侍奉，讲来讲去讲来讲去，一点都没有看到主。啊，我看望完了，交了差了回来，心里很高兴。我一个礼拜时间没有浪费，我拿两天出来，一天来去看望，一天和弟兄姊妹们交通，弟兄姊妹们带着所有的看望里面，所有的工作里面没有基督，而仇敌不怕这个，你若人去了，基督留在后面。你以为你能为神做什么？神要叫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基督。说了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来侍奉，因为摩西说，若不带基督，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来侍奉好。若是没有基督，我就不会侍奉。摩西非常认识神，而今天头一的工作，你可以去侍奉，只要你不带着主耶稣去，你不靠着主耶稣来侍奉，可以。所以摩西说，不仅我们人要出去，我们的牛群、我们的羊群都要出去，连一匹也不留下，没有一点点留在埃及。哦，摩西真是里面寻道，真是为了神而去征战，真是在法老面前宣告神的德政。然后最后，神就告诉摩西，你要对法老说，最后一次灾殃来击打他，到那个时候，不敢把你留在埃及，你们都要把你们引出去，到时候还要催逼你们出离埃及。弟兄姊妹们，最终的时候，摩西告诉他的百姓说，你们要个人像邻舍，要精气灵气。不仅我们自己要出去，不仅祭物要带出去，还要从埃及人手里把金器银器得回来。金器银器是什么？你要知道，这些金器银器到最后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，就是神儿女拿来奉献给神的。这些金器银器就是为了神得回来的。而在旷野里面当他们造会幕的时候，所有一些材料都从埃及而来，让他们从埃及时候就带了这些出来。为什么？不是为了自己想做。 享受的，连那些牛羊牲畜也不是为他们自己享受的，因为牛羊牲畜他们是要来献祭的，不是拿来吃的。所以到后来旷野里面他们出来问题，没有东西吃，因为牛羊不吃，他要杀掉为了满足他们自己，那就为了满足神。这些金银器银器也是满足神的。这边有画面里面说，把身子到了高天，努力抽离，就把一切恩赐赏给人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得胜是什么？这里就是说，当时所流的血就是主耶稣得胜。这里神用最后一次弹药来攻击埃及地，其实是神的大恩典，对着以色列人来讲，神的大恩典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逾越节的意义，说他记录丰满的大爱。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他们用弹药攻击埃及地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成全了公义。诗篇六十八篇告诉我们，升上了高天，还掳掠脱离。以弗所书第十章告诉我们，升上掳掠高天，掳掠脱离，把这样恩赐赏给人。他就接着说，在教会里面，神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在这看见恩赐是什么？到底我们要在这看见金器银器是什么？金器银器能指的神所宝贵的器皿，这些器皿就是指的我们神的儿女来说的。每个人在神的面前，他是最宝贵的金器，最宝贵的银器，在神的手中有价值。弟兄姊妹看见没有？何等的不同！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不知道主的拯救的时候，我们落在世界虚空里面，我们工作、成果、劳苦、结果，都是为了这个世界。当我们蒙恩，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，救我们出了埃及，叫我们看见我们乃是为着神而活的，我们只能做的器皿。而有些器皿，先知、使徒、他是传福音的，他是牧师、他是教师，若是不是这么大的恩赐，至少也是要成全众圣徒，叫他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尽其职，发挥身体的功用。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托器。可能神所拯救来人里面多少是神所宝贵的器，我们不知道。福音救恩的力量，要把所有神的儿女带出来。不仅这样，叫我们归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属乎神，我们为我们所托一切都属乎神。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大的征战，不是托离神，就是神的神。不是摩西得胜，就是法老得胜，没有中间路线。我们不是留在埃及，就是到了迦南；不是留在埃及，不是出了，不是到了旷野，不是留在埃及。不是离开，不是带领荆棘一起离开，就是落在自己臭国里，也是留在埃及。没有中间的选择，而神只有各样方法极大福音，最大的拯救和神迹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救恩。他的血，一切的罪，并且否定了一切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和他的工作。今天早上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可看的眼睛、可听的耳朵、可思想、可明白的心思，叫我们明白神的救恩何等真实，叫我们明白神的工作何等深刻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蒙恩得主，原是为了神。